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父亲节看到还有节目表演，平常都是在母亲节才有。啊，那今天有一个特别节目，有一个儿童奉献礼，在很多地方是婴儿奉献礼，听说我们大概两三年没有举行，所以婴儿已经变儿童了。今天很特别啊，有一位家庭，他们的女儿已经3岁啊，但是他的父母很乐意带到神的面前啊。那我要先跟各位简单说两句话啊，请你们高强弟兄、马坤姐妹，还有女儿叫做高希文。小妹妹啊，请你们到前面来啊。我要请各位读三节圣经，简单说一下婴儿或者儿童奉献礼的意义啊。第一节在诗篇127篇啊，在荧幕上面大家一同念啊，不是127篇，不是103篇啊。啊，没有打出来是吧？有没有127篇？没有给啊，没有给，那我念给各位听啊。诗篇127篇，第3节，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啊，所以这一位，为什么我们举行婴儿奉献礼？因为高希文小妹妹是神赐给高强夫妇的产业礼物啊。那什么叫做婴儿奉献礼？各位不要误会，以为这一奉献小妹妹长大要不做女牧师就不行了啊，这是错误的思想啊。做女牧师、做女传道、做女宣教士是蒙神呼召啊，神若不呼召你，千万不要去做牧师啊，不要去做宣教师，这个以后慢慢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啊。奉献的意义，我们要读几节经文啊，刚才啊，应该是箴言第22章，有没有打出来？也没有啊。那我来念给你们听啊，其实刚才英文的已经打出来了啊，箴言第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一节是很有意义，因为教养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出现5次，这个希伯来文5次，其他4次的翻译都是奉献，所罗门盖好圣殿行奉献之礼，那个希伯来文就是教养这个字啊。那么列王记上用1次，历代志用1次，都是奉献圣殿。那么另外还有2次也是奉献一个房子在神面前。什么叫做儿童奉献礼？就是父母亲很诚心的要用神的真理来教养这个孩子，使他长大成为敬畏神、爱主耶稣、跟从主耶稣美好的基督徒，这叫做奉献礼。我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一听到儿童奉献礼有一点担心啊，今天把我的1个月的 baby 奉献了，说不定这个小 baby 长大了不去做牧师，那这个不就变成没有奉献吗？错的啊！我再一次说，婴儿奉献礼 不是把他奉献做传道，奉献做牧师，那是他长大了，上帝大恩典呼召他，他才有资格做牧师，才有资格做传道。没有神的呼召还不行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的奉献只是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可以说是因而交托你，或者说我们为他祝福，因而祝福你。但圣经这个教养的两个字，就是父母亲有一个交在神手中，照着神旨意来养育这个小妹妹啊，高希文姐妹啊，她的英文名叫做 Bella Hope 啊，所以以后你们看她慢慢长大啊，真是蛮有神的恩典与她同在。那她的父母就很愿意在这个众人面前来交在神手中，靠神的恩典来养育她。好，现在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啊，请各位安静。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可爱的小妹妹高希文赏赐给高强马坤夫妇，他们愿意在你面前交托这孩子，求你一生赐福高希文小妹妹，在主的恩典里长大，在主的真理中长大，使他成为美好的基督徒，荣神益人，加添高强夫妇的力量、智慧、爱心、耐心，能照你的意思养育这孩子。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哦，感谢主。好，你们起飞，谢谢你们。因为马坤姐妹还要去教儿童主日学啊，所以她必须要先下去了。好，今天各位都知道是父亲节啊，那首先我也是要祝福在座所有的父亲们，愿神赐给你们属灵的喜乐，内心充满主的同在。我本来以为父亲节也是我的节日，我可以放假不要讲道啊，中午还有一顿大餐吃啊，看样子没有了啊，中午吃5块钱北塘的便当啊。我们知道父亲节啊本来是没有的啊，最早是母亲节，是1907年在美国费城，这位 Anna Jarvis 这位女士纪念她的妈妈来发起的。发起之后，美国很多地方到了5月第二个礼拜天就都庆祝母亲节。那有一位姐妹，那这位姐妹就去参加母亲节聚会，参加完之后啊，他心里非常想念他的爸爸，因为这位姐妹叫做 Mrs. Dodd， 她的妈妈生6个孩子，第6个惨难过世了，所以父亲从小父兼母职，没有去学，自己努力的带6个孩子长大，非常辛苦。所以这一位 Mrs. Dodd 想到很多人纪念妈妈，没有人纪念爸爸，所以从1910年3年之后才开始纪念父亲，以后在各地展开。那么没有想到，因为各地纪念父亲节大家马马虎虎啊，全世界有20多种不同日期的父亲节，有的人选这一天，有人选那一天，那美国定的是6月第3个礼拜。那我记得我从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 父亲节最容易记，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们猜几月几号啊？8月8号啊，所以都不一样。但是呢，也是在这之后才开始有父亲节，以前没有的啊。那么这个父亲节，我们纪念啊，的确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说起来啊，父亲真的是很辛苦的，啊，不被纪念是有一点不合公平公义的原则啊。那父亲怎么辛苦呢？根据很多医学报道，父亲得心脏病的比母亲多3倍，不信你们调查一下。这边的得心脏病的哈，在美国的平均父亲是比母亲多3倍，还有胃溃疡什么肠溃疡这种溃疡的，父亲比母亲多4倍，这是很特别，真的，这是真实的报道哈。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父亲的辛劳，真是我们啊，在座凡是父亲在这亚特兰大的，你还没请吃饭到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忘记啊，看看大概饭店还没有那么母亲节那么满，一定带你的爸爸吃一顿好的晚餐啊。我前天收到我女儿寄来的个卡片啊，卡片里面就付100块钱，说带他的妈妈啊去吃一顿好饭啊，你们两个庆祝庆祝。所以在座凡是父亲在这附近的，今天晚上一定请他去吃一顿好饭。如果父亲在远方的，回家赶快打个电话，你千万别都忘了父亲对你的恩惠啊。父亲实在很重要，中国话说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而且虎父虎子。大政治家丘吉尔，他的爸爸是个小政治家，是个 Randolph 爵士。贝多芬是大音乐家，他的爸爸是一个小音乐家，从小栽培他。Stephen Curry 各位认不认识啊？你们都不看篮球哈，刚刚打完 NBA 得冠军队的勇士队里面的主将就是 Stephen Curry，他是 NBA 今年历常赛的 MVP， 他的爸爸是以前啊也是 NBA 的篮球员啊。MVP 你们懂就懂，不懂就算了哈，不跟你们解释了哈。我爸爸影响儿子啊太多了。我们常常说父亲什么什么之父哈，亚伯拉罕是什么之父啊？信心之父。George Washington 是美国的什么国父？哎，不认识 George Washington 啊？美国的国父啊，那就是创始的那一些发明原子能叫原子能之父，发明火箭的叫火箭之父。所以父亲是那个创始很重要的一个人。父亲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辛苦不要忘记，这个辛苦从亚当开始。亚当不争气啊，本来不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随便伸手要苹果要梨要桃子什么都有的，结果要到今天大半的父亲朝九晚五还要塞车看老板的脸色啊，所以压力很大，产生了许多父亲比母亲少活7年，这是正式的统计啊。父亲在座哈，你们会比你的太太少活7年，这是世界的统计啊。所以我想庆祝父亲节啊，实在是很重要。今天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表演，我都不知道，刚刚来知道，我说哎，我今天在哪里讲到，不晓得。这个是感谢主啊，你们这个北堂啊，不是，感谢主啊，这个北堂有很好的纪念父亲的啊意义啊。好，那今天呢，我要 也是用比较短的时间，我们要讲一下父亲的一些责任。第一，父亲是管教的责任。父亲若不管教是得罪神的，神把责任托付给父亲。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了，不是儿子了。所以父亲的责任要管教。箴言也告诉我们，不可不管教孩童，而且还要用杖管教，可以救他的灵魂，不会下入阴间。若不管教，你自己在属灵美好的基督徒都不敢保证你的儿子会属灵。圣经很多惨痛的例子，各位都认识以利。考你们，以利做什么职业的？不对，什么事的？大祭司，祭司一大堆呢哈。大祭司是最大的祭司，是祭司里面的领袖啊。他两个儿子，上帝喜欢不喜欢？两个儿子是恶人，以后被上帝所厌恶，以后死在战场上面。更可喜可悲的，让我实在非常难过的，现在也考你们，旧约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的两个儿子一样悖逆神，哪一个人？不是撒加利亚，姓撒没错哈，哎，撒母耳，对了哈，撒母耳，他是身兼祭司、士师、先知这三个角色，在旧约里面几乎没有这样的角色。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神又立他做先知，他不是亚伦的后裔，神却破例让他成为祭司，从小在圣殿长大，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属灵伟人，很可惜他的两个儿子居然是不行他的道。但愿每一位在做属灵的弟兄姊妹，你特别要提醒自己好好追求，一定要注意你的儿子是如何。所以我们中国古话说，养子不教谁之过啊，这个三字经我们都念过，养不教父之过。所以撒母耳在神面前有一个亏欠，以利也有一个亏欠，为什么这两个儿子长大了却变成不行神的道，背逆神的旨意，成为恶人？我常常一想到撒母耳，心中很难过。好在我没有儿子，我只有女儿，女儿很乖，他听话，他也敬畏神，也感谢主。不过我再考各位一下，三字经你们都会背啊，养不教父之过，前面还有四个三字，三字经啊，都是三个字的，哪一位会背前面有四个三个字的是什么？哎，有人听答对了哈，哇，这个伟康长老可真了不起啊，他这个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是人名啊，姓窦啊，窦燕山有一方，公益的义，有很好的一些教导的方法啊，教五个儿子，教五子名俱扬，他有五个儿子啊，每一个都考上进士，科举进士，考上进士，所以都在大朝廷做大官啊，名俱扬。这个窦燕山呢，是天津人，在座如果有跟天津有关的，都沾一点光啊。这五个儿子 我们从他这个宋朝的人物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叫做五子什么，今天大家乱用啊，什么帽子、车子、妻子、房子、儿子，乱讲的哈。五子登科是窦燕山五个儿子啊，通通得进士啊，都在皇宫里面啊，皇朝里面做事。这个窦燕山，他得到父亲、祖父的一些教导，那有些传说他是。后来父亲祖父死了，做梦啊，梦到父亲祖父给他指示怎么好好教养孩子，怎么去行善，所以他就行了很多很多善事，以后这五个孩子通通很有成就。好，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父亲好好教养儿女，这是圣经里面留下的教训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弟兄们，我们实在很忙碌啊，白天要上班，回到家精疲力尽了啊。但是注意上帝给你的任务，你的儿子如果没有好好教养，我们教会侍奉再多，可能上帝不一定满意，会留下遗憾。所以这个 Settleback 教会，马恩峰教会，加州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大教会，他的主任牧师叫做 Rick Warren， 可能各位看过什么直奔标杆啊，标杆人生啊，很多他写的很好的书啊。他有一个要求，所有 associate pastor， 所有他里面的 ministers， 所有教会同工啊，牧师、传道、同工，不许一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没有留下三天不在家，都是牧师传道，每天都要去工作嘛，都要去这个会那个会，这个什么彼得团契那个彼后，然后还有什么贴钱什么零钱，还有什么钱都搞乱了，他说不行不行，任何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你要一个礼拜没有三天不在家，你不要在这个团队。为什么？他就说牧师，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要没有给他教好，你要不花时间跟你的儿子女儿有来往，把神的真理言教身教去帮助他，你就不能在教会里侍奉啊。这是 Rick Warren 啊，这个不是北堂的规矩啊。我知道北堂有很多人非常热心的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都在外面聚会的，也有的哈。这个不是顶好的办法啊，不是顶好。我觉得至少弟兄们每个礼拜至少留几天跟家人在一起，三天这是。settle back 的规矩哈，也许北堂四天好了哈，三天去聚会啊，三天哪三天聚会呢？第一，礼拜五晚上去什么会？团契。哎，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还有一些什么圣经活动啊？若是能来的话，因为比较热心的礼拜三才来哈。不过很盼望各位如果能够来，然后有些礼拜六还有聚会的，我们这个这边团契有的在礼拜六聚会的，有的是礼拜五聚会的，那有的是其他时间聚会。不过你如果能够一礼拜有三天晚上出去聚会，你就已经是不错了啊。所以要是我的要求啊，在座弟兄姊妹，你一个礼拜至少四天在家，在家干什么？在家不是整天看 NBA 篮球赛啊，那个只有决赛才看嘛，那前面乱打看什么哈、最后紧张的最后决赛啊，最后决赛我都看的啊。我所以这次礼拜二晚上正好没事嘛，教会没聚会。我告诉各位，你们中间也有长老爱看的啊。结果啊，礼拜二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位长老给我写的 叫做什么微切还是 line 啊，还是 message 忘了，告诉我黄牧师，今天晚上 NBA 最后总决赛，你可别忘记看了。真是好心提醒我，因为他知道我爱看最后一场冠军赛。结果我早都准备要看了，不要他提醒哈。所以我那天回到家吃了晚饭，大概7点我就开始睡觉，因为他比赛打到半夜的嘛哈。睡觉，黄师母就奇怪了，怎么他不看球跑去睡觉了哈。后来他再一看，旁边我放的闹钟哈，8:50要闹起来哈，那中间我就睡了。结果那一位长老写的信呢，他也给黄师母，所以黄师母看了那个信说，哎呦他在睡觉呢，奇怪哈，他大概今天太累了睡着了。后来我就起来看完这场篮球，你们想不想知道哪一位长老啊？啊，不想知道算了，我不讲哈，要想知道就告诉你们哈。他也是啊，大概个子很高，大概喜欢打篮球的哈。父亲管教儿子，但是同时记住常常鼓励儿女，要鼓励儿女哈，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呢，不要给他难堪，要鼓励他。我看过一篇报道也很有趣啊，说有一个高中生在学校刚刚念完什么化学啊生物，然后回家就开始一些啊这个朋友什么在家里面，然后就开始讲这个染色体构造，讲基因，讲成这些学校刚刚学来的。他的老爸是得诺贝尔奖的生化专家啊，坐在旁边听他讲啊，听他讲啊，当然有一些都是简单基本讲对的了，那也有一些他有点吹牛的啊。他爸爸不去给他揭穿啊，然后爸爸就听他讲啊，讲完之后，这位诺贝尔得奖的生化的一位专家啊，就跟他提醒一下啊，你讲的这个很好，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啊，然后这个孩子得很大的鼓励，以后也很努力，以后长大在这一面有很好的成就啊。做父母懂得鼓励儿女啊，给他一点奖励，如果他好好的追求上进啊，记住儿女需要不断的护卫成长。那我想啊，在美国的华人父母都很会鼓励儿女，而且期望很高啊，可能自己啊以前没有机会学钢琴，所以生女儿非学钢琴不可啊，自己没有机会学小提琴，生了儿子啊就非给他弄小提琴啊，然后运动也要。还要去练打网球，然后还要去游泳，可能我们期望是相当高，但是你要适可而止，知道孩子的力量是什么，知道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免得你的鼓励会变成了给他的压力，而且会产生了伤害。或者这是在别的地方，这个父母一直鼓励这个孩子啊去拉大提琴，这个儿子，然后儿子果然越拉越好，但是这个老爸是一个化学专家啊，等到这个儿子对于大提琴兴趣非常高，他说跟爸爸说，以后我就去读音乐学院，我以后就加入交响乐团专门拉大提琴。你们猜爸爸准还是不准啊？不准，不可以啊！这个你是这个业余的，好好给我去学这个物理化学科学，将来做工程师啊！结果引起非常这个孩子非常大的难处啊！不过后来啊，真的让这儿子去拉大提琴了，因为儿子兴趣在这一边。看到物理化学就头痛啊，要学不下去。现在在 New Jersey 的 州交响乐团里面拉大提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鼓励，父母的这种对孩子不是父母，父亲呢妈妈等明年母亲节再讲哈，今年是父亲节，爸爸要注意哈，鼓励是需要的啊，支持是需要的，也要让孩子能发挥他的兴趣，走正确的路。因为今天还有特别事要报告，所以时间短一点哈，那我想讲快一点。然后父亲要做榜样给儿子，因为圣经里面把父亲跟神做类比，感觉这实在是父亲的荣幸。所以诗篇103篇这边有，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一同念，父亲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居然以父亲的角色和行为去跟神对比，这实在是给父亲的荣幸啊！我们知道诗篇103篇啊，现在就考诗班，要考诗班，谁写的？大卫啊，大卫的诗。虽然近代的一些学者有很多奇怪的理论，他们反对是大卫写的，这不谈啊。我们接受是大卫写的，大卫的诗，赞美诗。我想当大卫写到这一句话，他有很特别的感受，因为他有特别的经历，是一般人没有的。大卫有8个妻子，有很多很多儿子，最爱的一个儿子你们猜是谁？亚撒龙。亚撒龙长得又英俊又有头脑，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但有一点不好，后来他背叛大卫，他要争夺王位，大卫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的手下将军手下士兵去捉拿亚撒龙，但大卫一再交代大将军约牙，对这少年人你要放了他，不要伤害亚撒龙，抓住他可以，不要伤害他。大卫不但交代亚撒龙这个大将军，还有其他的众将军，交代士兵们都听见，不要杀害亚撒龙，即使他背叛，即使他要杀大卫。结果后来亚撒龙头发很多，经过树林被缠在树枝上面挂在那里，约牙就来了，结果约牙违背大卫的命令，一枪把他刺在心脏，然后手下把他杀死了，然后回来报信，以为是报好消息给大卫，没想到大卫大声哀哭啊！哭的时候他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面。大卫虽然很多缺点，大卫犯很多罪，但他真有一个父亲连续孩子的心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然后他写这个诗篇，他写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真的连续世上的罪人，所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讲到这里，我还是要劝在座慕道朋友们，上帝爱你比地上父亲过之而无不及，上帝为我们最离开我们东西之远， 天地之源，他的爱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到地上来，道成了肉身，向人显明神的真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让他儿子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只要你悔改，回到神面前，信主耶稣，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赦免我的罪，耶稣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天父必看顾你，必引导你，他的慈爱天地之高临到你，让你罪恶离你东西之远，这是极大的福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希望2015年的父亲节成为你成为天父儿女的一个节，你自己心里接受主耶稣，耶稣必进到你心里，必赦免你的罪，必赐给你权柄，做天父的儿女。那下面我还要讲几点是比较提醒父亲，父亲的责任，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父亲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我讲几点怎么会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我想不要讲，讲了反而教你们怎么去惹气了。不过还是提醒各位，第一，若你做不负责任的父亲，你惹你儿女的气。父亲神给我们的责任要养我们的家人，说不定真要汗流满面。神托付的做父亲必须好好照养家庭，要顾念儿女。如果你这个心不够强，求神加强。前好几任的总统叫福特，他是接替这个 Nixon 做的总统。这个福特总统啊，以后有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叫做《治愈的时间》The Time of Healing， 医疗医好了，什么意思呢？因为福特有一个很痛苦的内心的伤痕，就是他很小小孩的时候，他的爸爸就离家出走，就不要他的妈妈跟这个孩子了，所以他连爸爸什么样都搞不清楚，内心一个很伤的痛苦。他说啊，当他17岁了，他在一个这个素食店打工，帮人家搞汉堡啊，送。有一天，有一个高大壮硕的男士进来，他不 order。不要点什么，就一直看他，在那边看看看他做事，看了15分钟，然后福特就跑去问他了：“先生，你要做什么？你要点什么？”以后他跟他说：“福特，我是你亲生的爸爸，我今天中午约你出去吃饭。”福特就赶快跟老板请了假。跟着他就出去，一到门口看到一个漂亮流线型的跑车，跑车里还坐了一位女士，爸爸跟他介绍，这是你的后母，然后他们就去吃饭了，请他吃很好的餐点。但是福特回家之后写这样几句话，他说：“今天是我17年来最痛苦的一天，没有办法休息安息，我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食物却难以下咽，我心中的痛苦实在没有办法说明的。”所以我想怎么惹儿女的气，如果你不负责任，如果你对你的家人不忠实， 那就是惹儿女气的最好的途径了，千万不要如此。所有在座做父亲的，请你顾念你的家人，请你为神的缘故好好顾家。美国的悲哀，据统计，40%，差不多占2%的儿童，他们是没有父亲状态下长大的。一个原因是离婚单亲，孩子判给母亲；一个是未婚生子，占美国每一年生养儿女的30%，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做父亲要注意好好顾念你的家，不顾念你的家，事业再有成就都是极大的遗憾。我跟各位说过，我喜欢看篮球，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现在打不动了，看篮球。所以一些篮球名将，特别早期，我住过芝加哥，住过 Missouri， 所以对于这个公牛队是非常羡慕的。那对于这个 Michael Jordan， 那是佩服得不得了的。但是后来 Michael Jordan 终于离婚了，他的年薪呢，3400多万，对了哈，不，没有万字就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了，3400多万的年薪呢，我就想，哎呦，这怎么用啊？3400多万一年，但是他不管他的孩子，不管他的太太，所以太太很生气啊，把所有的奖牌奖杯通通丢在 garage， 放他那边，你要车房去看的嘛。以后一直婚姻的问题，这多年都是如此，那断断续续一次离婚又撤回没离，搞到最后2006年终于离婚了。离婚他财产大约1/3送给太太，是1.68亿美金，他的1/3左右送给太太，1.68亿美金。当然这个钱是另外一件事，可是成为非常大的遗憾。愿神恩待我们，注重事业，注重自己的发展之外，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家人，不要忘了你的孩子。所以回家，我建议1个礼拜4天，在座弟兄们回家陪你的儿子去玩 game。 现在儿子玩 game 你大家都不会，要教你那个电脑怎么弄怎么弄，他们整天搞得熟得很，陪他玩一玩。那或者陪他们做功课，教他们做功课，或者陪着孩子们去打球，打篮球，打棒球，陪他们去游泳。有一点时间要跟你的孩子，直到你孩子长大，孩子长大，我们孩子都大了之后啊，你可以1、2、3、4、5、6、7、8都去教会啊，那就感谢赞美主啊。可是你们也不来教会哈，1、2、3、4、5、6都去侍奉啊，都去传福音，这是很好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别忘记上帝给你的任务，上帝给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好好陪伴，好好照顾。孩子有音乐会，你去参加；孩子有篮球比赛，你去参加，陪着他们。特别孩子的生日别忘记，还给他一个庆祝 party。特别孩子什么毕业典礼，可千万别忘记啊，参加他的庆贺。这个父母亲的责任能够挑当起来，家庭和乐，才能有美好的教会。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下面提一提我就不讲了。让儿女生气的还有不良行为， 有一些父亲跑去赌博，不是跑到 Las Vegas 就是跑到 New Jersey 州的 Atlantic City 啊，跑去参加，或者好像 Florida 也有吧，赌场去赌啊。那你让儿女们非常难过啊，把所有这种不良的习惯行为要弃绝啊，也不要酗酒啊，更不要对母亲暴力相向，孩子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虽然我们有很崇高的地位，神拿我们跟他做比类比，但我们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啊。那最后有一样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影响儿女啊是很严重的啊。我们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女性女士，一位是雷根总统的夫人，这个 Nancy 原来是电影明星嘛，另外还有一位也是电影明星，叫做玛丽莲蒙露，各位认不认识啊？年轻的不认识了哈，她都死了好几十年了，那是很有名的女明星。这两个有一个相同的悲剧，什么悲剧呢？他们两个都是从小就被弃养的啊，这两个弃养，后来就，所以玛丽莲蒙露说他的爸爸他根本没见过，不晓得啊。那 Nancy 还有见过，但是这两个都被父亲弃养，然后 Nancy 的后父养父啊是一个很 decent 的外科医生啊，玛丽莲蒙露的养父是一个酒鬼啊，是一个不做不务正业的一个男士啊，所以这两个人成长就不一样。这个 Nancy 以后嫁给雷根，以后做美国第一夫人，做得有模有样。玛丽莲蒙露她以后受养父的虐待啊，欺负殴打骚扰，她有神经质，她自己说她有神经质，她要吃药的控制。后来到了38岁她就自杀死了。父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要好好照养孩子，否则将来的责任我们到神面前神会纪念会算账的。好，那最后一句话本来可以讲很多的，那就是所有做儿女的我们的责任，父亲活的时候好好孝敬父母，好好用我们所能的使他能过得一个有尊严美好的人生啊，尽你的力量啊，不要等到过世之后用很大的祭物来祭他啊。我们从小都读过欧阳修先生写的《龙岗千表》啊，祭之风不如什么，哎，你们这个文化这么差的哈，欧阳修的书没念过啊，《龙岗千表》啊，他讲他妈妈怎么养他啊，他是这个4岁姑就死父亲了嘛，他后面说啊，祭之风不如养之伯也啊，你活在父母活的时候，你要养啊，你要好好的照养，要好好的照顾，等父母过世了，你天天摆牛摆鸡摆鸭在那个祭他。那有什么意思呢？祭之风不如养之伯也。今天父母还在的，好好把握机会来供养你的父母亲，特别父亲的辛劳，而且他日子短，比母亲短7年，早一点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来供养父母。好，最后一分钟，我以前好多次到菲律宾去，你 因为菲律宾华侨很多，去领会干什么？他们都常常带我去参观一个叫做马尼拉郊外的义山。听过义山没有？没听过不要紧啊。义山就是华人埋葬的坟场，就在马尼拉郊外。义山都是坟墓，可是盖得非常豪华。怎么豪华呢？是两层楼的钢筋混凝土房子，不知道为什么盖两层楼，因为他们常常有人去扫墓干什么，要有地方休息，盖两层楼。因为菲律宾热，所以两层楼都有冷气设备，免得去活人在那边受罪啊。所以活人去了住在里面大的房间还有冷气，那当然这是一种孝心的表现。那华人就每一家都盖，没钱也要盖，借钱都要盖，盖得很漂亮。但结果呢，在那附近很多菲律宾的贫民窟住得很简陋，生活很辛苦，跟死人住的义山一对比啊，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华侨自己告诉我，为什么菲律宾多年都有排华的问题，因为他们一对比之下，我们活的人住这样，你们死的人住那样，结果就对华人产生相当大的反感。我们今天真的要学欧阳修讲的话，季之风不如养之伯也。父母亲还在的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劝你们，今天还有8个小时，等一下散会了，爸爸妈妈还爸爸还活的，赶快去订一个旅馆啊，不是订旅馆，订一个餐厅啊，赶快去订晚餐就去啊，好好的请他吃一顿呐啊。记住，不在这里的回家打电话啊，跟他请安，跟他说爸爸我谢谢你，你过去辛劳养育我才有今天。当然最后请不要忘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要感谢神，天上的父亲。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里伟大无比的恩典，把我们悖逆死在罪恶过犯被撒旦控制的罪人，不但得救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而且主耶稣赐给我们权柄成为天父的儿女。感谢你的连续，感谢你的厚恩，特别求你感动慕道朋友快快打开心门，邀请主耶稣进到心中，今天也都成为天父的儿女，保守我们基督徒照你的旨意来教养孩子，来得你的悦纳，一家都能敬虔跟从主耶稣脚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明成为以马内利。 有一个特别的报告，这是重要的事情，从北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多年一直盼望有一位中文部的牧师啊，那现在终于尘埃落定啊，终于有很好的中文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我还没走，你们不要紧张哈，我要等3年之后才走啊。那各位知道，教会大概到有人说100，有人说150，就需要有一位牧师来照顾，无论是探访、关怀、生病或者家庭婚姻的问题。或者很多教养儿女的问题啊，教会的各种事工，那我们今天大概400多人了，400-500人啊，所以中文部就至少需要2个牧师啊，3个都不多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已经找了差不多啊，从去年12月长执会就通过要找一位中文牧师啊，那所以也成立聘牧委员会，找了很久很久。那现在终于找到了，找到了。下面请我们的张伟康长老来跟各位详细说明啊。好了，下面。
弟兄姐妹们啊，慕道的朋友们啊，平安。刚才牧师讲了啊，我们。教会在去年年底啊，我们就开始啊这个中文牧师聘牧的啊工作。我们也知道黄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从去年7月份来到亚特兰大，10月份开始正式牧养我们教会。牧师师母非常辛苦，到了你们各个团契去。牧师师母他们最高的记录是一个周末，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到礼拜天晚上结束，他们和一起跟分头一共探访了8个团契。啊，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到牧师师母他们是何等的啊辛劳在这个牧养，所以我们在教会在牧者团队的建造上面是有这样绝对的需要。牧师说的，我们大概100多人，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牧者来牧养我们。那过去去年底我们成立了聘牧委员会以后，我们就开始聘牧的工作。刚开始我们先开会讨论，最后决定是由请黄牧师透过他的网路，他所认识的牧者慢慢的为我们寻找他认识而且他觉得合适我们教会的牧者，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和黄牧师配搭来一起牧养我们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不再接受对外征询放任何征询的广告，我们就请黄牧师特别为我们留意这个事情。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我们母堂的奇异人奇牧师他正式宣布要离开母堂，他在那里牧养了12年，他觉得他能够为那个教会所做的都已经尽到他能力所做的，所以他决定今年的7月底他会离开我们的母堂。那在这个当中呢自从去年7月份黄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齐牧师跟黄牧师之间也有许许多多的互动。当陆续在2、3月之后，黄牧师知道齐牧师的离去之后呢，黄牧师也开始思考齐牧师他的恩赐是不是能够合适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跟黄牧师有一个很美好的配搭。那黄牧师在思考以后也向聘牧委员会推荐这个齐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牧养我们。这个建议我们送到牧长会以后，牧长会的所有的长老们都背书这件事情，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跟我们的所有辅导跟执事们做了这个沟通。那最后也经过我们执事会在2个礼拜以前正式用绝大多数的这个票数所通过。所以我们现在正式要邀请奇异人奇牧师在他7月份 结束了母堂的牧养之后，他有一个月的回台湾探望家人的时间，在9月1号开始正式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有牧养。大家一定很关心母堂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回应的一些的考量。那我们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跟母堂的退职的长老跟现职的长老，我们都不断的做了许许多的沟通，他们非常支持我们对启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聘任。那我们也考量到母堂他们的牧养，他们的会众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我们都做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们会跟母堂非常在一起，非常这个close 的一些做一些沟通，确定母堂的牧养不会造成任何地方的困扰。那在这个时候，我也把时间再交还给黄牧师，请黄牧师介绍一下奇人启牧师这个让我们大家有，如果你还不认识奇牧师的，你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入的认识。
奇牧师，你们都见了十多年了，我才见一年但是呢，这一年跟他有相当多的交流。他的主要恩赐是在关怀、在团契、小组查经、婚姻辅导，他们两夫妻都投入很多。那他自己说，讲到需要不断进步，需要加强。但是我也问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说讲的还不错嘛，所以这是不同的反应了。但是他已经12年在母堂做这个主要的这个叫做 lead pastor 带领那边团队的。他不要用 senior pastor， 因为他才54岁他说不要太 senior 那么这个当然他就是一直在团队侍奉。在这之前，他有10年在台湾的大学生团契里面一直带领团契，所以他有10年做学生工作。在这之前，他是在台湾成功大学的电机系毕业，以后到美国 Syracuse， 就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分校，在 Syracuse 完成 Double E 电机系的硕士。他蒙神的呼召，就放下电机的事工，进入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3年完成了道学硕士，就是 Master of Divinity， 然后继续再完成了 Master of Theology 神学硕士，这是 the second degree 在神学里面。他完成之后就回台湾去，这是蒙神的带领，在台湾就有10年带领大学生的工作，以后就被邀请到母堂，参加在母堂的12年的侍奉。那今天北堂非常需要的，也就是在团契事工的加强。虽然我们过去高长老，现在许长老做团契也都做得很好，但是需要加强，需要带领小组查经的资料，也需要婚姻辅导关怀，因为这一方面很费时间，很需要有智慧的辅导，他们做得很好，所以这些很配合母堂的需要。还有我相信他们的品格很好，这一点是我接触了一年我个人体验到的，所以能够在属灵的方面给我们做榜样，带领我们一同奔跑天路，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人选。我接触很多很多可能的人选，但我觉得他们在这么多可能人选里面是最好的，所以我支持他们来。
最后我有一点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和提醒我想我们在上上个礼拜执事会我们做了决定之后，许多执事辅导同工都知道我们要请这个奇牧师来。那有人就几位同工就有来问牧师问长老们说 我们教会现在的奉献是不是能够支持更多的牧者在我们当中做牧养的工作。也有人在上个礼拜执事会也告诉我们，我们隔壁的停车场马上要做一些扩建的工作。那我们的财务长老们是不是多年来都有注意我们教会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的这个对我们的财务状况有深入的了解。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讲，我们每一年，我们从先前的前任的长老们到现在的长老们，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在定时的这个观察注意我们教会的这个财务的状况，为教会做最好的一个安排。那同时也提醒谢谢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关心，但是也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教会财务的责任，圣经上有许许多多十一奉献的教导，这方面牧师跟我们长老同工将来也会不断的在讲台上面给弟兄姐妹提醒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也知道奉献是我们信主的人蒙福的一个管道，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蒙福而奉献，而是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教导，但是神却在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无处可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应许，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最后我也把我个人的一个心智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黄牧师刚才说他来这里牧养我们四年，还剩下三年多的时间。在我的每一天的祷告当中，我为牧师在这里的牧养我纪念，那我的心愿是牧师能够继续不断的牧养我们。但是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四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是黑羊白羊，我们是山羊绵羊，可能决定牧师他是不是还要在这里牧养我们。换句话说，牧师四年以后是不是还会在这里牧养，取决于很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怎么样一起和他配搭来建造这个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个放在心里头，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把神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奉献当中，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藏在我们的口袋当中。报告到这里结束。
现在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北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我要戴我的眼镜。第一位是邢建军跟常杰，不晓得你们在不在我们当中，如果在的话请您站起来。好，欢迎你们。好，请坐。然后就是张琼芳，欢迎在中间右边，请坐。赖彩萍在最后面，欢迎。还有就是高珍珍。好，如果说没有的话，您来第一次来但是没有被照到照片的话，麻烦您立刻就起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到您，然后待会儿我们可以正式的欢迎你们。中间前面后面，好好，所以非常欢迎您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如果您愿意的话，真诚的邀请您把这个北堂当成你自己属灵的家，然后一起在黄牧师的牧养下面我们同奔这条属灵的道路。今天只有一件事情报告，就是我们很喜欢听黄牧师的讲道，然后对我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果我偶尔不在的时候呢，我要听黄牧师网上的讲道，所以我喜欢听他当时的讲道，那我更喜欢听他一系列把一个题目从头到尾呢能够讲一次讲完，而不是像看连续剧一样，今天这个礼拜天看一集，下个礼拜天看一集。可能这是我们唯一短时间之内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黄牧师在不到两个礼拜后的7月3号到7月5号的美东南的夏令会，他是今年夏令会的讲员之一，然后他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是什么？重要题目就是神所喜悦的人生，能够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呢，跟弟兄姐妹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您没有任何的特别的计划的话呢，非常欢迎您现在报名，今天还有时间，就是7月3号到7月5号美东南在阿拉巴马的夏令会。今年比较好的是我们不需要考虑到交通拥挤的情形，因为那天呢绝大部分弟兄姐妹上班的话呢是放假的， 人多人少，我想对黄牧师可能并不是在意，但是有更多人能够蒙受主恩，我想这是神的恩典，愿大家考虑考虑。我相信我们今天得到了很好的祝福，请大家默祷散会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请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到钢琴这一侧，我们有同工要把北堂介绍给您。